文书说道：“哈密赤走了，秦桧紧锣密鼓找岳飞的仇人陷害京中大帅。岳飞一点也不知道，领人马继续向北推进。金兀术撤兵了，谁能挡住岳军呢？收复失地数百里。又因为岳军军纪严明，公买公卖，深受老百姓欢迎。这天京中帅升座保障，军卒来报，钦差到。哦，众将官摆队相迎，两边奏乐迎接钦差。来到营门外一看，是内使臣怀抱皇王圣旨，身后跟着四名太监，后边还有校尉。参见钦差。哦，岳元帅辛苦了，免。众将官过来施礼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来到了里边，把圣旨刷打开，排摆相案。岳飞领众将接旨，只听钦差念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金兵已败，我军大捷，只因粮草缺乏，各地人马回归原处，岳飞兵马回守朱仙镇，秣马厉兵等候圣命，钦此。”好，众将一听这话全都傻了，什么什么，这不要散将吗？各路人马那么容易聚在一起呀。岳飞一听，脑袋嗡的一下，可是没办法，君命难违，臣遵旨。众将哇往两旁一闪。岳元帅，多年鞍马劳乏，你很辛苦，也该歇一歇了。生命已下，望你早日回兵朱仙镇，咱家回京交旨去了。别忙，准备几杯水酒给您迎风洗尘。钦差大人吃饱了喝足了，领人走了，众将可就炸了。元帅，怎么要我们散将？这怎么能行呢？韩世忠说：“岳元帅啊，这么多人马聚聚一起不容易啊，散将容易，再想要凑到一块儿太难了。如今打了胜仗，为什么皇上叫散将？说缺粮，是不是朝除奸贼呀？勾结外患，卖国求荣，请元帅斟酌。”岳飞心比谁都难过，像刀扎一样。他明白，我这边一撤兵，金兀术准来前功尽弃，可是圣命难违呀。怒皋说：“大哥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缺粮啊不要紧，我到京城要去，他不给就揍他吗？”刘高，不许胡言，退下。好好好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我看早晚你得吃亏。岳飞不理他。哎，万岁叫各路人马都回原地，看来我们这可分手了。诸位没走之前商量一件事，想那张宝乃是李刚丞相的家人，在我身旁这么多年屡立战功，我这有现成的空头札符，我想叫他出任濠梁总兵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大伙说太行了，论张宝的功劳，官呢比这还应该大呢。行，好。岳飞给添上了。什么叫札符啊？那现在说就是空白委任状，公文写好了交给张宝。张宝说：“不，元帅，我不去，我就愿意伺候您。”不行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多为国家出力。当马童有什么出息？现在众将都要走了，我又没有什么事儿，我不能误了你，你得去。好吧，我干两件试试，要是干不了，我领着老婆孩子我还回来。嗯，可以。张宝接过札符往旁边一闪。岳飞说：“王恒啊，我也想叫你出任总兵。”王恒扑通就跪下了：“老爷，甭说当总兵啊，总将我也不去啊，我是个粗人，当初在水边就是个划船的，蒙您收在身旁，我平生足矣，我愿意伺候您，我哪也不去。”王恒说啥也不去。这件事儿只可作罢。又因为关凌和樊城刚到营中，金龙角尾阵内立了大功，给他们两个添个副统制。 大家吃顿团圆饭，各路人马就要走了。元帅刘琦、韩世忠、金杰、谢坤等人和岳飞洒泪而别。岳飞带大队人马回到朱仙镇，歇兵养马。从这天起，岳飞军中的日子不好过了。怎么？京城给断去粮饷，秦桧早已告诉你，不给朱仙镇运粮跑，这么多人马吃什么呢？而且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岳飞知道事情越来越难办了，点手叫过岳云、张宪。岳云呐，你们哥俩回家去吧。哎，这么多年我经常在外，你的弟弟妹妹无人照料，你们回去教他们武功。另外岳云叫你母亲成全张宪和你妹妹完婚。不，爹，我在您身旁。
不用，
没什么事了，你在这有什么用啊？
好吧，那我收拾就走。
岳云要走，消息传来，众人呼啦都围上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要回家呀？
是啊，爹叫我回去，那我就走吧。
关灵兄弟，自从在凡山你打虎赠我宝马，历历在目，这匹宝马跟着我可没少立功啊。现在我要回家了，没什么用，物归原主，这匹赤兔胭脂马还给你吧。
不，哥哥，你骑回家去。
不能，可别把这匹马给嫌废了。
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？
哎，有机会。就这样，岳云、张宪也走了。书中暗表，在探金龙角尾镇的时候啊，进镇有四员大将：铁面天王董仙、陶晋、贾俊、王信。陶晋、贾俊、王信都已阵亡，董仙没有死。董仙受伤，逃出镇外。这次呢，也回来了，辞别元帅，不干了，他也回家了。现在营中冷冷落落，岳飞没办法，叫军卒开荒种田，种麦子，栽稻子，自种自吃。半年多过去了，皇上也没有说下旨意可以北伐，也不给运粮饷，军中士气低落。牛皋每天不是喝酒，就是嘴里头不三不四的说些个乱七八糟的。这一天，军兵来报，启禀元帅。钦差到。哦，众将官随本帅摆队相迎。众将来到外边一看，内侍臣怀抱圣旨，带着校尉来到了营内，见礼毕，让到了帅帐，排摆相案。岳飞带众将行了前七后九，中八拜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钦差宣读圣旨，圣旨的意思是，现在金宋两国已经定好合约，望岳飞火速班师还朝，等候加封官职，钦此。
好、啊，
岳飞想，什么议和了？是议和了，那是我朝投降了。哎呀，这谁出的主意了？只要我前脚一走，后脚金兀术准到啊，前功尽弃，圣命难违。臣遵旨。钦差把旨意放到一旁，和岳飞对视一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元帅呀，万岁在京城等你，叫你立即进京，不得有误。好，告辞。
哎，不要着急，准备水酒。
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京城再会。说完领人走了。
牛皋，
这钦差不错呀，都说呀，钦差出朝见官大班级，到哪发现地皮，嘿，连酒都不喝。
哎，不过
大哥，把你调到朝里封官。岳飞眉头紧皱，心想，不对，边关大将不能轻易调动啊，我走得有人接任呢、还要带众将班回朝。
不行，
王佐在旁边答应，元帅您不能去啊。
哎，我看这圣旨，哎，
容我思之。岳飞想，我想一想得回去，但是到底为什么呢？
包
钦差到
啊，
怎么刚送走一波又来了呢？好，快迎接，我大伙出去了。跟钦差见罢礼，让到里边，钦差一伸手，唰，岳元帅，万岁的金牌到，命你速转京都。大家一看，金牌是纯金打造，上边刻着双龙戏珠，下边有亲命二字，这金牌如朕亲临，就等于皇上叫你回去。
哟，岳飞想有什么大事啊？用金牌调，金牌是专门调大将啊。
遵旨。好吧，岳元帅走吧，立即动身吧。哎呀，军营中琐事缠身，容我再料理几日再走啊，不能这么去啊。
好，那我先行一步，
京城见。钦差走了，营中可就乱起来了。就这阵儿，万岁派钦差到，
岳飞把他接进来了。岳元帅，金牌调您回京，
速速动身。
是，
遵旨。好，我先行一步。
钦差走了，
营中众人正在猜测，时辰不大，守营的军卒往里通报，报钦差到。
哦，岳飞赶紧出营迎接，钦差都不进来了。岳元帅，金牌调您回京，请您速速动身。
臣遵圣命。
钦差刚走，第四伯又来了，就这么一共十二道金牌，调岳飞立即回京。
啊，岳飞的脑袋嗡一下，像刘斗这么大呀！大羊腰。凭金乌珠也没这么急呀、啊，也没有用金牌吊我呀、
啊。
众将一下子落了起来。
刘高说：“
大哥，你不能回京，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要害你？干脆咱们离开朱仙镇，找个山头。”反了，先帝不许胡言乱道。别说圣上还对我没怎么地，即使怎么地。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，父叫子亡，子得亡，这叫忠孝，你懂吗？哎呀，你就进那狱中吧。嗯，牛皋走了。随后告诉王恒，快给我准备行囊入套，立即登城。哎，王恒回到寝帐，点首又叫过王佐，贤弟啊，我要走了。朱仙镇大捷，你立的大功，哥哥总觉得对不起你。你拾掉一头绑臂，写一物归还给你。说着拿个小匣递过去，王佐不知道什么，接过来打开抽匣，里边是红绫子包着，包了三层，打开一看啊，原来是那条断臂。哥哥，贤弟，这条断臂在营外号令三天，我命人取回来，将它泡汁干了，替你珍藏起来，我想归还于你，等你百年之后跟你一块儿入土，你四肢好全和呀。王佐想，岳飞心细如法，心地善良，这样的元帅上哪儿找啊？哥哥，谢谢你了。不过兄弟说话你别在意啊，这次你进京城怕凶多吉少。常言说得好，朝里有人好做官，如果您的老恩师宗泽、李刚他们在朝中为官，你总然在外边征杀，睡也安然，战也安然。如今祸大秦桧，我耳闻秦桧这个人贪赃枉法，怕是小人呐、啊。哥哥，你可不能不防。若不然，哥哥过隐居生活，你看如何？不行，贤弟，我明白。纵然到京城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得去，这是圣命。贤弟多多保重。
我知道了。陆文龙进来，眼中含泪。元帅呀、啊、皇上叫得这么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
陆将军，我的兄弟王佐为你失去一臂，望你多多照料。
是，我一定当老人供养，您放心吧。
嗯，岳飞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后叫中军点鼓聚将，鼓声一响，众将都来了， 军卒都知道元帅要走，一个个纷纷在大帐左右听消息。
岳飞说，众位将官，这么多年你们为国出力报效，本帅十分感激，我就要离开军中，让施权牛皋为临时元帅，望你们服从将令，加紧操演兵马，一旦圣旨下，挥师北上，迎请二圣还朝，雪国耻，报家仇。本帅此番进京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一个月，即使不回来，你们也不用惦记我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本帅告辞。说完到后边摘回卸甲，或省扎金见袖，带四个家将和马后王恒离开了连营，要出朱仙镇。众将后边跟着，军卒跟着，连朱仙镇的老百姓都来了，是夹道相送，一个个头顶香盘，眼中流泪。岳元帅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要一走，金兵就来，我们又无家可归了。哦，诸位父老，我岳飞去去就回，你放心吧，有我的将官在这儿，金军不会打到这儿的。
哎，岳爷一路保重，岳爷早些回来呀。
好，岳飞跟在王恒的后边走出朱仙镇，才认赠上马，后边四个家将也骑着马，唯独王恒拎着手铜大棍跟在后边，一路上饥餐可饮，小心借住。这一天来到长江边，点手叫过一条小船，艄公将船靠在岸边，下锚搭轿，岳爷领着四个家将和王恒上了小船，马也在船上，大枪放在舱内。艄公提锚撤跳，小船横渡长江，哗哗哗，突然江面起风啊，这长江无风都有浪，这一起风可了不得，波浪滔天，小船上下颠簸，哇，这船呢、晃得非常厉害。王恒说，岳爷到舱里去，可别摔着，不要紧，我在船头这看看，就这阵儿，就看前边啊，哇的一声窜起两丈多高水柱，打江内窜出一个怪物，说它是龙，没有甲，没有鳞；说它是鱼，没有鳃，张着血盆大口奔着小船呼扑了过来。啊！艄公吓得哭丘，趴在了船板上。哎呦，了不得，妖精、鱼精！岳飞看，可不好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奔着小船来了。如果倒在船边，甭说他一口把船吞下去，他一逛的这船非扣不可呀！王恒，快取我的宝枪！哎，王恒到舱里取过宝枪，递给了岳爷。岳爷双手擎枪，嗨！再看那怪物，张着大嘴，探着头，哇，奔小船过来了。如果不将他致死，这条船就得扣过去。岳爷双臂一脚力，嗨，噗！这一枪真就插在怪物的脊背上，疼的怪物摇头，不得多大劲儿，带着宝枪哇窜到长江的下梢。啊，岳飞看，哎呀，我的枪被他带走了。王恒说，快，艄公摇船追枪。上哪追去？那个怪物啊，疼着钻到水里，大枪哇一个浪头一脚没了。哎，岳飞这心呢唰就凉了，完了，不祥之兆啊。
岳爷，什么不祥之兆？嗨，力全身毛跟我二十来年了，想不到今天竟失落在长江内。
那咱派人把他找找，怎么找啊？上哪儿找啊？
哎，宝物有得居之，无得食之，看来这是天意。
你别那么伤心，你说这话我心里怪不好受的。
哎，岳飞点点头，没办法。船到长江对岸，下锚搭跳， 月爷领着家人下了船，付了船钱，继续登城散路。前边来到镇江，远远的看见韩世忠、梁红玉夫妻的大旗。岳飞想，别惊动这夫妻了，万岁叫我赶快进京，我别耽搁了。就这么越过大营，继续奔临安。离着临安越近，岳飞的心越压抑，总感觉不好，这次到临安怕是回不来了。哎，我还有什么事没办完呢？想起来了，为啥这口宝剑战卢殿，这是当初周三卫赠给我的老周家传家之宝。那么我进京城万一回不来，这口宝剑应该物归原主。想着他把摘下来递给了家将王太明。太明啊，这口剑是周三卫的，他在京城开古玩铺，我不需要这口剑了，有机会叫此剑物归原主。哎，王太明把剑收在行囊入套之内。因为张宝走了，王太明给牵马，王恒呢还是扛着棍子在马后。再往前去，来到平江，突然发现大道上尘土飞扬，由远而近来了20多匹战马。这20多人离岳飞不太远的地方带住思江，吁哎吁哎吁，请问对面来的可是岳元帅吗？岳飞带住思江，吁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对面来了20多名锦衣卫，前边是两个当官的。不错，正是本帅，你们是何人？哦，岳元帅，您常年在外，不认识我们哥们儿，我们是亲弟兄，是秦丞相府的指挥，我叫冯忠，他叫冯孝。哦，找本帅有何事？圣旨下。哦，岳飞赶紧甩灯下马，将缰绳扔给王太明，撩一跪倒，臣接旨。冯忠、冯孝甩灯下马，请过圣旨，唰啦打开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岳飞官封显职，不思报国，按兵不动，克扣军粮，纵兵抢夺，有负重恩，实为朕意，今派人缉捕，扭借京都，后旨定夺，钦此。啊，岳飞听罢，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无冰，呆呆的罢了。什么？圣上说我按兵不动，克扣军粮，纵兵抢夺，天哪，哪有此事？冤枉啊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。